题啊，就是重修真理的城墙啊。什么是真理呢？啊，如果按照圣经啊里面所记载的真理的次数哈，大概我们帮他算一算啊，有68次之多了。啊，旧约圣经里面哈写真理最多的啊，就是诗篇跟箴言。新约里面按照真理来谈比较多的是约翰福音，所以我们从诗篇、从箴言、从约翰福音来看真理的时候，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些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什么是真理。那总括性来讲，要来谈真理大概是时间跟空间里面都不会改变的道理啊，统称真理。广泛性来讲啊，真理就不是时间可以更改，也不是在空间里面可以更动啊，那这叫做真理啊。比如说太阳从东边上来，从西边下去，从有创造的历史以来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这一种现象绝对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不会有一天你起床的时候太阳是从西边上来，也不会在黄昏的时候是从东边下去。因为不管时间的演变怎么样，不管你在任何的空间里面，太阳的运转跟地球的关系都是东边上来西边下去啊，这是不变的真理啊。以神的创造来讲，那如果以圣经的角度来谈真理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主耶稣在分离的祷告就有提到神的道就是真理啊，因为耶稣说你的话就是真理啊，因为神的话也不会随着时间跟空间的变化来更改，所以神的话也是真理。主耶稣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说我是为真理而生，也是为维护真理而来啊。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呢就是在维护真理，固守真理。所以我们说真理呢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5章那边就直接讲圣灵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称圣灵为真理的灵。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的存在，有真理的存在才有圣灵的同在啊，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很重要有关于真理的信息啊。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要重修真理的城墙啊，如果是神的话，如果是耶稣的话，如果是圣灵，那我想这些啊都应该不需要我们再重建，因为神的话是不改变的，耶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啊，这些应该不是我们哪一个人可以更改变动的，因为神的话就是永存的，耶稣的真理是永生的，那圣灵呢是永恒的啊。所以我们在讲重修真理的城墙，这个重修真理的范围，我们应该要重新的来认识它啊。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6章。约翰福音的6章啊，请看66到69节。约翰福音的6章66到69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67节，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69节，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当时候有千千万万的人来跟从耶稣，但是从跟从耶稣的这一些人当中，我们从四福音里面可以分析出4种人。 一种是为病得医治的，一种是为吃饼得饱的，另外一种呢是为看神迹的，啊，那最后一种呢是为永生之道的。从这四种人当中，我们就可以分别的看出，今天我们说耶稣是真理，那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到底是为真理呢，还是为病得医治呢？到底是为真理呢，还是为吃饼得饱呢？到底是为真理呢，还是为了看神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真理的执着的层面，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要谈到重建真理的城墙。当时候主耶稣看见这么多人跟从他，但是没有，很少有人是为了永生之道来的，所以主耶稣在当时候就讲了一篇道理，这篇道理我们常常在圣餐礼当中来谈。这篇道理的题目叫做我是生命的粮，他说我的肉正是可吃的，我的血正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啊，就得生命啊，在末日要复活啊，要重生，我要与他联合，要得永生啊。这个是主耶稣在那一次的讲道当中所讲的内涵，但是讲完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溜走了，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66节嘛。哦，他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耶稣同行了。本来有千千万万的人跟随耶稣，但是当耶稣讲了这一篇真正的真理的时候，结果呢，所有的人大概都一个一个的离开耶稣，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不到，我只要病得医治啊，我只要吃饼得饱嘛，我只要你显神迹给我看我就满足了，你今天讲这个道理我听不懂啊，我也不想听了，我听了也没有，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意义嘛。所以当耶稣讲完了这个生命的粮的道理之后，所有跟从他千千万万的人一个一个的溜走了。这个时候剩下12使徒，本来主耶稣也想把他们赶走了，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他说你们也要去吗？其实这个意思说你们也去吧，你们也去吧，大家都走了，你们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呢？大家都走了，只要一篇道理就把所有本来跟从耶稣的一个一个都离开了，都赶走了，你们这12留在这边做什么呢？你们也去吧。那68节就记载，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什么是真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讲，以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方向来说，就是永生之道。所有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而消逝，你的生命70岁80岁你还是要离开啊。我们说现在的医学比较发达，好吧，你活到100岁120岁吧，甚至于有人说再过几十年可能可以活到200岁也没有关系啦。圣经当中最年长年纪最大的969岁今天在哪里啊？那可不见了嘛，也是离开了嘛。所以只要会结束的会离开的都不能够成为真理。那什么是真理？永生的立足才是真理。所以当大家都离开的时候，因为他们对永生没有需求啊，他们要的是我现在这几十年当中我要得到什么。但是主耶稣要给的不仅仅是你这几十年当中给你的，还要给你什么？永生。还好这12门徒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要去吗？彼得就说话了，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什么是真理？以我们现在的信仰追求来讲，永生之道就是真理。那什么是永生之道？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请看50节51节。约翰福音的50节51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51节，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是腓力他认识耶稣相信耶稣之后，他要把拿撒勒人耶稣介绍给他的好朋友拿但业认识，也要他能够跟他一样来相信这一位基督救主。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但是当腓力把耶稣介绍给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不但不信，还轻视耶稣。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拿撒勒有先知吗？确实没有。所以他用这一个历史的记载、历史的演变、历史的事实来轻视耶稣的本质。所以他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你有看过拿撒勒出过先知吗？腓力被他一讲呢，哑口无言啊。对啊，就我所知，拿撒勒没有出过先知啊，那怎么叫我去信一个从拿撒勒出来的耶稣呢？所以拿但业不但不信，还藐视耶稣，说你是拿撒勒人，能够出什么好的？但是当耶稣跟他讲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的时候，腓力马上那个拿但业马上180度的大转变，180度啊，本来是轻视耶稣的，现在啊，怎么说呢？我们看49节，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弥赛亚，你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他马上相信，180度的相信。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另外一个神学议题了哈，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时间讲这个。也就是说，当耶稣跟他讲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表明，拿但业啊，拿但业，你的心在想什么我早就知道了。这个时候的拿但业很清楚的知道，原来耶稣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这个时候的拿但业本来不信耶稣、轻视耶稣的，现在变成什么？哎呀，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告诉他，你将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也就是比看见耶稣更大的什么事？天开了。你要看见的不是只有看见现阶段你所看见的耶稣，你还要看见什么？天为你开了。如果今天天没有为我们开，我们的信仰是白搭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们将来还是要死，死了之后跟世人完全一样，因为天没有为你开。那我们今天的信仰之所以能够跟一般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我们会看见天开，天会为你开，这个比你看见耶稣的事情更大。所以耶稣说，你要看比这个更大的，看见什么？看见天开了。为谁开？当然为你看见的人开嘛，很重要的。我们信仰如果没有达到你看见天开的这个阶段，我们的信仰也是白搭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位王，这位神的儿子，我们都能够跟拿但业一样，要看见比看见耶稣这一件事情更大，也就是51节所说的，你将要看见天开了。还要看见什么？还要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句话我们如果读那个创世纪的28章，你就会读到雅各所看见的什么？天梯啦，天梯啦，天开了。如果没有天梯，有没有用？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你只有望着天开，但是你不能够达到天上。这就好像摩西在加密山上，他可以看见迦南地，但是他没有办法踏足迦南地的那一种遗憾。所以主耶稣又告诉拿但业，你不仅仅看见天开，你还可以看见什么？上去下来，使者在那边上去下来的什么？天梯。而这个天梯是指什么？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人子的身体啦，人子的身子啦。所以我们说天梯，天梯到底天梯在哪里？天梯才能够让我们的永生之道有意义、有价值啊。 如果你没有天梯，有永生之道，你只有看见不能够进去，有什么用？跟摩西的遗憾不是一样吗？所以天梯很重要。哦，啊，天梯是什么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请看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提到，耶稣的身体是什么？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应该是什么？我们将来要看见天开，还可以看见有人子，有那个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的天梯啦。而这个天梯就是什么？教会。所以我们说教会跟真理跟永生之道有没有关系？有绝对性的关系。因为你只看见天开了，但是没有天梯让我们进到天上去，你所看见的跟你没有看见的结果是一样的，因为你只看见不能进去啊。但是我们今天不但要看见，还能够让我们看见并且有上去下来的天梯，让我们将来可以走进去，那我们所看见的天开了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嘛。所以我们要重修真理的城墙，应该是指着什么？教会就是真理的城墙啦。如果没有，那我们即使有所谓的永生之道，我们即使能够看到比看见耶稣更大的天开了，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你只是看见，但是不能够进去，那跟摩西的遗憾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应该要认识的是什么？这一个属灵的天梯，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并且保罗在解释永生神的教会的时候，他讲什么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前书，对不对？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请看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根基啦。所以我们在谈真理，谈永生之道，我们必须要认识永生神的教会。那因为永生神的教会，它是真理的柱石，也是真理的根基。没有真理的柱石，也没有真理的根基，哪来真理的城墙呢？所以重修真理的城墙，必要认识神的教会，必要建构好神的教会，那这一道真理的城墙就能够因为这样子被建立起来。好，这是我们先要了解的一件事。那当然我们要更要知道说这真理的教会在哪里了。真理的教会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建构好并且能够巩固这个教会，真理的城墙就能够重建。那神的教会在哪里？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请看第二节。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三节圣经在讲一件事，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神的帐幕从天而降，降在哪里？降在人间。启示录是用四个意象所结合的，而第四个意象就是21章22章。21章22章它并不是在讲天国的景象，因为这个已经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所以21章22章它所讲的是什么？从天而降，而这个降下来的神的帐幕呢，是要与人同住，神要与我们同在啊。那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什么？神的帐幕就是神的教会啊，因为神的教会就神要与我们同在啊，我们是他的子民嘛，啊，他是我们的神啊。所以21章22章其实它是神让约翰看见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就是在告诉我们末日来临前教会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因为你看现今的教会一大堆啊，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上网去查一查，凡是信耶稣用同样一本圣经的教派几万种啊，几万种，他也是用这本圣经啊，他也是信耶稣啊，他也是所谓的教会啊。但是问题是教会有这么多吗？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个天梯有这么多天梯吗？当然没有啊，天梯只有一个啊，天梯只有一个，天开了只有一户一个门，天梯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天梯神的教会到底它应该要具备的哪一些内涵，今天我们才能够谈到重修真理的城墙。所以神早早就让约翰看见这个异象，让我们很清楚的明白神的帐幕已经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是要与人同住，是要与人同在啊，是要让我们进到神的帐幕里面来，称为神的子民。神要让我们称为他的，他让我们称他为神，哦，所以神的教会非常重要，才能够成为我们不但看见天梯，还能够走上天梯，不能够看见天开，还能够走上天梯，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国。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来探讨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啊，我们所谓的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教会在人间，要让我们在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成为神的子民，神要与我们同在，到底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内涵。好，我们先看21章11节到14节。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啊，这边就在记载，哦，这个城呢有高大的墙，哦，高又高又大的墙，哦，那到底有多高有多大呢？我们再看16节。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17节，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啊，这边就讲到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有多长，有多高，有多宽。4000里，4000里到底怎么计算呢？如果我们用公里来算的话，大概是2400公里的高，2400公里的长，2400公里的宽啊。这么大的一个啊，约翰所看见的城墙，啊，所以他说有高大的墙。那这个墙的厚度有到多大呢？他说一共有144轴，就是216尺啦，216尺除以3.3，那就是公尺啦。哦，所以那个城墙有那么宽那么大，哦，那这个是约翰所看见的墙啊。哦，那这么高大的墙什么意思啊？ 如果用我们人为的方式，不管你的科技再怎么发达了，哦，你哪里有办法飞那么高，然后用人为的方式进那个城呢？没有办法。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异象是在将近2000年前看见的啊，2000年前又没有飞机，啊，又没有火箭，啊，2400公里那么高，我们今天坐飞机要到美国去哈，顶多3万英尺啦，4万英尺啦，就很高了啦。大概我们现在来算的话，哦，大概20公里高啦。飞20公里高已经非常高了，2400公里耶，你怎么飞进去啊？飞不进去的啦。所以他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墙神的帐幕，你没有办法用人的方法、人的作为、人的逻辑想法可以进到这城里面来，你都只能够在城外，你不能够进到这城里面来，你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帐幕啊。唯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进来，因为东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嘛。但是如果你从门进来呢，很方便，不管你从东西南北哪一方来，每边都有三个门嘛，每边都有三个门。所以你要进这个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门进入了，从门进入，其他方法没有。那门是什么门呢？我们看21节，21章21节，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所以这个门是什么门？珍珠门。那什么是珍珠门呢？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的7章，马太福音7章，请看6节，7章第6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啊，这里是主耶稣用圣物跟珍珠来比喻他所讲的道，啊，耶稣的话就是真理嘛，所以用圣物用珍珠来比喻耶稣所讲的话，耶稣所讲的道，然后用狗跟猪来比喻那一些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听到耶稣所讲的道，不但听不懂不能接受，还会转过来咬耶稣，所以耶稣才会被他们钉死十字架嘛。因此珍珠主耶稣他比喻什么？他的话，真理啦。所以珍珠就是真理。我们再看13章，13章啊，请看45节46节，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这个珠子的原文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珍珠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啦，哦，在这边翻译成珠子，啊，在马太文7章6节翻译成珍珠，啊，所以它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只是中文翻译是不一样而已，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啊，所以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好珍珠，啊，所以这里的珍珠是指什么？神的道，啊，神的道。当他认识神的道是永生神的道，所以他可以变卖一切所有的，因为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短暂的啊，顶多让你拥有80年70年嘛，但是你所找到的永生神的道，这个珍珠呢，它是永远的，没有时间限制的，是永生神的道，哦，所以非常非常有价值，他宁愿变卖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珍珠，因为是永生神的道嘛，哦，所以这个珍珠它所代表的是什么？神的道，就是真理啦，啊，就是真理，哦，那也就是说你要进到神的帐幕里面来，神的教会里面来，只有一个方法，透过真理入门啊，其他方法都进不来的， 如果你愿意用真理入门，每边都有三个门，很方便进来，绝对不会拥挤。但如果你想要用人为的方式进到这城里面来，门都没有，因为很高大的墙啊，2400公里啊，你怎么爬进来呢？你用人为的方式，你没有办法进来的。所以什么是神的教会？要用真理入门，没有真理就不是这一座约翰所看见高大的墙的这个神的帐幕。所以在教会当中，什么最重要？真理最重要。那什么是真理？简单来讲，我们不要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圣经里面都没有啊，你为什么要增加它呢？我们也不要删去圣经里面有的，圣经明明这样记载，那为什么你把它删去呢？第三个，我们不要更改圣经的话，圣经明明不是这样记载，你为什么要更改呢？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就在这三件事情上没有办法有珍珠门啊，他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啊，我们用这个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我们去检视很多教会都是了，明明没有，为什么要增加呢？他们也删去圣经里面有的，比如说洗脚礼，明明主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他们就是不熟啊，删去了嘛。更改也是啊，比如说洗礼，主耶稣明明为我们与施洗约翰立下了洗礼的规范，因为当耶稣要去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理当要受你的洗才对，你怎么到我这里来受我的洗呢？主耶稣怎么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呢，我们看后面小字叫做礼啦，礼啊，礼貌的礼啦。什么叫礼？礼就是一种规范。你为什么，人家为什么说你很有礼貌？因为你在这个规范里面嘛。所以耶稣去受约翰的洗礼是为了要留下洗礼的规范。那耶稣在哪里洗？是不是约翰从约旦河舀上来，在他头上滴两滴、滴三滴啊？当然不是嘛。主耶稣是从受洗以后是从水里面上来的，是全身入水的，是在流动的活水的约旦河里面施洗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改呢？为什么我们可以改呢？我们都比耶稣还大，那我们信什么耶稣啊？这是城墙啊，门啊，门啊。所以我们说重修真理的城墙，这个就是真理，不能够增加圣经里面没有的，不能够删去圣经里面有的，也不能够更改圣经里面的话。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18节19节。启示录的22章18节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段话，当然这一段话是在讲这书是指着启示录了。但是呢，从这一个圣经的结尾当中呢，他却很强调的、很慎重的、很严肃的在谈这么一件事。他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就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反而领受神的灾祸，你想要吗？我想没有一个人要了，没有一个人要。但是呢，我们却加添圣经里面没有，这书上里面没有的。如果有人删去，神必将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更严重啊！什么是生命树？生命树是永生啦， 永生，因为吃生命果的人就永远不死嘛。什么叫圣城？圣城就是真教会啊，真教会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天梯，删去你的份啊，你就没有天梯可以爬了，你看到天开也没有用啊，所以等于是你没有天国的福分啊。哦，那你看圣经里面最后的一段话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为什么一定要坚守真理？第一，没有真理入不了这个门；第二，如果你改变了真理，门关起来了，你就不能够得到生命树，也不能够得到圣城的份。啊，当然呢，如果你增加了呢，就增加这些灾祸。啊，这是我们从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了。啊，这个不是在启示录里面讲而已哦。好，我们再看生命记。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以下省略，这里在旧约时代，神也透过摩西向这些百姓宣告，他说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在圣经之初神就这样交代，选民之初了神就这样交代，在启示录的结尾神也这样交代，可见这一个珍珠门对一个教会的持守度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持守这个真理，珍珠门没有打开，你即使知道这是一个这个神的神同在的神的帐幕，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要重建神真理的城墙，我们一定要坚守真理的原则，圣经没有的不要增加，圣经有的不要删减，圣经的记载不要更改，这是一个真教会应该有的规范。我想我们耶稣教会从100多年前圣灵降临之后所建立的教会，所追求的一个方向就是在这里。所以真理我们一定要巩固好，真理在，神与我们同在，就好像神的帐幕在人间，真理不在了，你说神会在吗？当然神不会在，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真理的原则巩固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就谈到这个重点，他说我照着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仆人，仆人仆人就是做事情的，顺服的，忠心的。那他做事情的仆人，忠心的仆人要做什么？他说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因为神的道理就是真理嘛，你要把它传得全备啊，不能删，不能增，也不能改嘛。保罗是以这个作为他领受神给他这个职分的一个使命跟目标。好，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使命跟目标呢？28节他就讲嘛，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就这个目标。你怎么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很简单嘛，你就是把这个真理的规模所传全备的福音教导人，传扬给人，劝诫人，那自然这一条路就有了嘛。 每边有三个门啊，从哪里来都没有关系啦，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从这门进来了啊，进来就能够引到哪里，引到诗人的宝座前嘛，引到神的面前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那保罗说这个很重要，那他怎么做呢？我们看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什么叫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就是我就是丧失掉我的生命我都甘愿了，我用我的生命来传达啊，来让这个使命能够成全呐，叫尽心竭力，哦，这是保罗他所立志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哦，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成为神的教会，我们要有珍珠门，我们要固守的是神的道理。即使每一个人都离开了，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呀。主耶稣不是讲一篇永生之道，把所有人都赶走吗？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所以教会不在人多，教会不在历史悠久，教会不在啊这个教会会堂的堂皇，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教会有没有珍珠门啊，有珍珠门这个教会是神的帐幕，没有珍珠门呢，这么多人来也没有用，外教会不是很多人吗？哎，我曾经到韩国去一个教会叫做那个纯福音教会，我那时候带神学生去，要进去的时候那个牧师跟我们讲，哎，你们要手牵手，哦，我说莫名其妙，男生跟男生手牵手不是很奇怪吗？哦，为什么要手牵手？因为如果你们没有手牵手，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你们会被冲散，被冲散，人那么多啊，而且他们是这个一场完之后有另外一场的，哎，你只能够聚会一场，你不能够聚会两场，那个会堂里面一次可以坐25000人，25000人不是2500人哦，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类似那个体育场一样，他们的讲台上面可以站200个人的诗班，人太多了啦，他们聚会的时候整条路都变成他们停车场，警察来有没有用？没有用，开单吧，你自己开啊，没办法开啊，整条街都被他们的来聚会的人 的车都占满了，所以只要是他们聚会的时间，那一条路你不要去，因为警察也没有用，赶不走他们，随便你啊，你要拖掉的话 几百辆车你拖得掉吗？那个教会很大，但是有用吗？没有珍珠啊，没有珍珠，哦，所以它不是永生，没有永生神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重建啊，真理的城墙，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圣经的真理，哦，不管什么时代，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唯有圣经的真理才能够成为神的帐幕，才能够从真理入门，我们有的才是珍珠门，不然的话就跟一般教会是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在真教会里面，我们不要看太多外面的形形色色 的那些东西，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内部有没有真理，我们有没有维护这个真理，如果有，我们怕什么呢？神的帐幕在人间，哦，珍珠门在我们这里，那我们怕什么呢？不用怕嘛，耶稣讲一遍道理都把所有人都赶走了，他也没在怕，我们在怕什么？所以我们要坚固圣经的真理原则，那我们就能够不管人数多少，通通是神的帐幕。好，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21章，启示录的21章啊，请看第6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啊。再看22章第1节，22章第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在神的帐幕里面有什么？生命水的河啦，哦，21章6节所讲，那生命泉的水要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哦，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神的帐幕，在神的教会里面有生命泉的水，有一条生命河，而这生命河是要给口渴的人喝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请看十四节，我们看十三节、十四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论道理的时候，耶稣本来是要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舀水喝嘛。那撒玛利亚妇人说：“一个耶路撒冷的人，你怎么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哦，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讲，他说：“凡喝这水，就井的井里面的水啦，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为什么会永远不渴？因为耶稣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就好像生命河的水。泉源就是生命河的水了，它永远不会干渴的，永远不会干掉的。永远不会干掉的，你怎么会渴呢？所以主耶稣告诉他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这个时候，他们听得懂吗？听不懂。门徒们知道吗？不知道。到了第七章，主耶稣就解释了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到了第七章，主耶稣就做解释了。他说什么？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38、39节就解释了。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耶稣所赐的水是生命泉的水，是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指的什么？圣灵说的。耶稣所赐的水就是赐给你圣灵，那你就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这个道回来看启示录21章第6节、22章的第1节，我们就知道这个圣城里面，这神的帐幕里面有生命水的河，是指的什么？有圣灵啦。从这个神的帐幕里面，我们可以喝这水，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就指着我们要受圣灵说的。所以神的帐幕、神的教会一定有圣灵这一条生命河的水。如果没有这条生命河的水，那就不是神的帐幕，那是人的帐幕了，因为他没有生命河的水嘛。喝了这个水呢，还是会渴嘛，好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到井水去舀水喝一样啊，喝了会再渴啊。但耶稣所赐的水就是神的帐幕里面这生命水的河，是指的圣灵说的。当你领受圣灵之后，就好像喝了主耶稣所赐的生命水的生命河的水一样，你就永远不渴。所以我们今天说教会要有什么？要有圣灵啦。没有圣灵就等于不是神的帐幕，不是神的教会，因为你没有圣灵啦，没有圣灵。那圣灵是为了什么来的？圣灵是为了见证而来的。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20章的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保罗就谈到要牧养神的教会， 啊，什么是神的教会？保罗就解释啦，就是用耶稣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没有耶稣的血就不是神的教会。耶稣的血在2000年前就流出来了，对不对？还能流到现在吗？有那么多的血啊？没有。那为什么神的教会一定是用耶稣的血所买来的？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第七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第七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七节，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哦，这边就讲到血从哪里来，圣灵的见证来的，有圣灵就有血啦，因为有圣灵的见证嘛。所以我们刚刚讲为什么神的帐幕里面一定要有生命河的水，一定要有圣灵，因为圣灵是为赦罪而来的见证，要来见证我们的受洗是有赦罪的功效，因为有血，要来见证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因为保罗说神的教会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就没有血，没有血就没有教会。这是一个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就要重建这个真理的城墙。所以教会只要有圣灵就有真理，教会只要有圣灵就有血，因为圣灵是见证，圣灵是见证，所以圣灵是所有信仰当中的核心价值。我们今天耶稣教会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教会，不是因为耶稣教会里面有哪些人，哪些人不重要，因为耶稣教会有圣灵同在，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见证，圣灵就是见证血的功效，那才能够成为神的教会。所以我们要重建圣灵在教会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我们才能够让教会在真理里面被巩固，并且能够重建，让真理成为我们真正的城墙。所以我们再看启示录的22章第二节，第二节到第四节，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边就讲到河这边跟河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结果子。那叶子呢，乃为医治人病。这在讲什么？这在讲神，在这个神的帐幕里面有神的权柄，每月结果子，就是让我们从不好的变成好的。就要像保罗所说的我立志为善由得我了，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了，这叫权柄权柄，人没有办法胜过罪，但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这一份信仰，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个罪，叫权柄。不是靠你自己，也不是靠哪一个人，是靠耶稣基督。在神的帐幕里面有生命有这个生命树，每月结果子嘛这叫信仰的权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权柄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有让我们结果子的权柄。第二种权柄是什么呢？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神迹奇事的权柄医治万民，神迹奇事的权柄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神迹奇事的彰显，才是神的教会那这个我们要重建这个城墙神迹奇事，重建这个神迹奇事的城墙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29节到31节，使徒行传第4章29节到31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边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让神迹奇事彰显啊，怎么来重修这个真理的城墙啊，透过什么祷告了，所以当这个门徒们遇到困难啊，逼迫啊，阻挡啊，他们用什么来胜过重建这个真理的城墙？他们用祷告啊。他们祷告什么？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继续讲不要怕，一面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行出神迹奇事来。那他们祷告完了怎么样？地就震动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怎么样重建真理的城墙？怎么能够让真理坚固？怎么能够让圣灵充满？怎么能够让神迹奇事权柄 显出来？我们透过祷告啊，像门使徒时代的门徒一样嘛。使徒们遇到挫折，遇到困难，遇到逼迫，他们用祷告嘛。祷告完之后地就震动了，什么意思？神已经同在了，地都震动了，然后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教会既然是天梯，我们要重建真理的城墙，就要重建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重建在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教会的认定认识，并且按照我们所认定认识的把这个教会巩固好。那我想不管教会当中人数多少，不管教会当中历史 多短多长，这些都不打紧，最打紧的是什么？教会当中有真理，教会当中有圣灵，教会当中还有存在着神迹奇事，那才是我们今天所要重建的真理城墙。求主帮助带领我们。